面前，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你的教导。愿意主在这个复活节的这段时间，也特别把这个复活的信息一直的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正来到你面前来纪念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和主同死同复活。愿意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讲的清楚，能够将你的道能够传讲的明白，让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你亲自给他们的真理的浇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与主同复活，还是有关复活节的信息。那上一次我讲的时候呢，和复活节也有关，但这两次呢有一点不同。上一次讲呢，主要是讲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要赐下拯救到底的这个应许，讲到复活救恩的那个绝对性。这一次呢，是讲到信徒与主同复活，我们复活得着主的复活的生命，怎么样实现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耶稣复活也赐给信徒和他同复活的那一个应许。当我们与主同复活的时候，我们生命状态应当显现出来。所有信主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人，他一定会显出来那个复活生命的状态。那个状态和世界有本质的区别啊，不是世界所说的生活没有盼望了，突然又得着一个机会就觉得复活了，或者是生活突然发现巨变，叫如获新生，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了，白雪公主变成了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了奴隶到将军了。那这个是世俗上所谓的重新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所谓的生活状态。但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得着他复活生命的时候，有本质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呢，有两个要点。一个要点是指向我们生命当下的状态，一个要点是指我们生命将来的结局。那将来的结局我们了解，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得着将来那个永恒的生命，与耶稣基督永远的活在一起。那当下的生命也仍然有复活生命的特质，那这个状态在本质上和世界是有区别的。换句话说，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状态在本质上和在本质的表象上和世界是有区别的，是脱离了世界的那种的罪恶、污秽和不义的，是活在基督义的里面，是活在神圣洁的光的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部分，这个部分在地上是可以显出来的，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实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如果有了这个实践以后，会带出一种生命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有一段经文大卫描述过，在诗篇16:9，大卫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个是大卫生命的描述，也展现出来真正有复活生命的那种的状态。那在这个状态里面有三个特征啊，我用原文来解啊，中文有一点不准确。原文他说呢，我的心欢喜，我的内心是欢喜快乐的，我们叫做喜乐。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做我的荣耀啊，不是我的灵快乐哈。第一个是我的心欢喜，第二个是我的荣耀，第三个是讲到我的肉身是活在安息和盼望的里面。那这个是大卫的见证，也是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人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描述啊。我的心欢喜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发自于内心深处的，从心里面涌出来的那种的喜乐，这个是复活以后 特别有的一种心灵的感受。信主以后啊，区别于世上啊，我讲过中国有个名人，他说呢他很成功，但是他我的心灵的底色是悲凉的。那这个是一个没有信主和有信主的区别啊，我们那个底色不再是悲凉的，那里面有喜乐，有一个根基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喜乐的来源和世人也有区别，这个来源不再是因为我们发财了，得到世界名利了，那个没有真正的喜乐，那个底色还是悲凉的，是因为神的圣洁公义的美善实现在我的里面。那因为这个根基，我心里面有喜乐。那第二是讲到我的荣耀啊，不是我的灵快乐哈，我的荣耀，我的荣耀在说什么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和主同复活的人，我的生命是有荣耀的。这个荣耀是区别于原来的没有荣耀，是区别于原来活在旧人当中的羞耻。然后我得着新的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和他同复活的缘故，我和他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是讲到我的肉身是安息在盼望的里面啊，不是肉身安然居住那么简单哈，是我的肉身是活在一个安息的当中，这个安息里面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真正得着复活生命的人，不再因为肉身会衰残的缘故忧虑，不再因为肉身会死亡的缘故害怕，因为有了这个永恒的应许和将来永远的盼望，所以他活在地上是一个安息的状态。尽管他有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再是汗流满面方得糊口的咒诅，是荣耀神。尽管他也有疾病，也有危险，甚至面对死亡，但是这个不是他生命的结束，是他真正永恒的美好生命的开始。是因为这个缘故活在地上是安息的。那这个是与主同复活的应当有的生命状态，我们是应当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问题是怎么实现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是大卫有的，那我们怎么可以有这个状态呢？这是这段经文要解决的问题。在罗马书的六章的五到六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能够实现这种生命状态，第一样是和主联合，这个联合是死的形状联合，复活的形状也联合，在这个联合的推动下面产生一种生命的交替，新旧生命的转换，去实现那个复活的生命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是七到九节，因为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那能够实现这个交替，是因为我们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因为脱离这个权势以后，这个交替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里面，生命的当中。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十到十一节，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第三样呢，你看起来是一种的描述，但第三样是一种的推动，是看，是把自己看死了并且看活了。那怎么看的，后面我讲给大家。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啊，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 那第六章是在因信称义第三个分主题的当中讲到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的，因为神赐给我们拣选的恩典，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属于神，同时神赐圣灵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他的工作，把我们在基督里造成一个新人。那这个部分会产生生命的改变，叫做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他的样式和复活的生命是彼此关联。那同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永恒的，将来永远跟基督在一起，一个是现在当下我们和他同活。那这个同活是展现在我们生命的变化的当中，来印证我们和他同活。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同复活就一定会得着基督的生命，这是信主得永生和世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本质区别。因为世人追求长生不老，他解决不了一个根基的问题，叫做罪的问题。那如果罪人可以长生不老，那就意味着罪人永远在一起，彼此的伤害，彼此的倾轧，那个就不叫做祝福，那叫做咒诅。啊，你听过有人这样说吗？如果他上天堂，我可不去。听过这个话吗？是什么意思呢？那样的人，我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那如果在永恒当中都是罪人，都是坏人，都是彼此倾轧彼此伤害的，那个地方你不要去的。所以这个是解决真正永恒的方向，在今生的当中就看出来我们脱离了罪。那这个是复活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要在我们今生的当中要显出来。所以经文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在经文的当中呢，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与他联合，联合是关键词。那和谁联合呢？和主联合。有两个状态的联合，一个是死的状态，死的形状，一个是复活的形状。那这两个联合是表达这个两个联合以后生命的转换。啊，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那这是一个转换。联合这个词不单是一个说我跟他联合了啊，我现在是和他一起，好像啊，我结婚，我跟他办了结婚证，我跟他就是夫妻了，不是哈，没这么简单。联合这个词是动态的，本身这个词啊，在希腊文我读给大家听哈，你就知道一下哈，它叫 homooma 这个词。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叫做成和它相似。如果你看英文哈，英文叫做 is made like, which is made like, 要把它做成好像那个样子。所以这个联合是动力的，是有推动力的，把你推到和它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当中是有变化的。啊，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个道理是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和神和基督一同复活了，你必定要有一个事情，就是新旧的交替，你的生命新和旧要有改变的。这个改变是我们和神联合和他主一同复活的重要的标志。怎么看出改变？就是你原来和现在不一样。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见证哈，你蛮可听哈，有的地方你不要去效法的哈。我呢在信主之前信主以后，我有相似的经历。这个相似的经历呢情况是不一样的。相似经历是什么呢？我都跟人家合作开过公司的。啊，我原来做生意啊。那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呢有很大的不同。新旧的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没有信主以前，那就是旧的生命。啊，我们这是从小被毛主席教导出来的。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会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啊，那毛主席说，毛主席这样说了没有？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没这样说，因为他就是这么做的啊。 你说的和做的要一样的啊。人不犯我，我会犯人；人若犯我，更犯人啊。这个是毛主席真正的意思。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在这种背景被教导出来的人，通常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有强烈的攻击性、防御性都很强。然后在那种的背景下面，我就跟人家合作开了个公司。90年代在国内，90年代初，那四个人合作啊，一个总经理，一个行政主管，一个财务主管，一个销售主管，我是销售主管。然后呢，我们这四个人出力，另外一个合作对象是一家香港公司的，他们出钱，然后老板让他的侄儿代表进到公司。那这公司呢，就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我们这四个人大陆的，另外一个阵营是老板和他的侄儿。那在这个阵营的当中，马上就出现了到底谁主导这个公司，这公司的利益到底怎么分配，各打自己的算盘，就明争暗斗啊。在这里面呢，我是扮黑脸的，因为我做销售主管，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攻击性，所以我就对付那个老板的侄儿，压住他的气势，经常叫他灰头土脸的，我干这个。总经理呢，做白脸，跟他关系很亲密，背后里面出谋划策。啊，行政经理呢，做中间派，左右协调，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这个公司就在我们的掌控下面，效果很好。稳定了以后，这个总经理开始打自己算盘，他在这公司里面培植他的亲信，然后呢对我开始不放心。我这样的人很容易让人家不放心的，之前啊，现在比较放心，之前很容易让人家不放心的，想控制我。那我一看这个局势不对啊，我又没办法去做太大的动作，我就不动声色，我做了一个策略啊，不要学哈，我告诉你我多坏当时哈。我拉拢那个侄儿，给他机会扩大在公司的影响力，然后呢我给他出主意，让他拉拢那个行政主管，因为行政主管立场不是很坚定的，拉拢他，然后这个侄儿在里面的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我一看时机成熟了，我就辞职了，我就进到另外一家公司，是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做销售经理，我就抢他的客户，攻击他。那个侄儿在里面呢，就开始攻击里面的那些的总经理，我原来那些的 partner， 最后他们全部被清洗出去。然后我又离开那个竞争对手的公司，自己又开公司，坐在办公室里当老板赚钱，诡计全部实现。我人不聪明啊，头脑不咋地，但是很用会用诡计的。那这是一个旧的生命的状态，那就算我诡计得逞了，我跟大家说，我心里对那个总经理仍然是愤愤不平的，仍然耿耿于怀的。那这是一个旧的人，很可怕的。好，不能学的哈，这个是坏人的一个情况。后来我信主了，到加拿大来，又跟人家合作开公司，又是三个股东在一起，又出问题，类似的问题。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那个总经理做股东的，我看他有一些自己的动作。那我的反应是什么呢？忍耐，向后退，等待。最后呢，有一笔钱，我觉得不太合规矩，我不要，我就主动提出我离开这个公司。我的条件是无条件，我让出所有的股份，无条件的让出，我放弃所有的权利，我只要一样，让我清清白白离开这个公司，其他都不要，我就离开了。离开以后我去外另外一个公司打工，原来的客户来找我说要跟你做生意，我说不做，我不能跟原来的公司竞争的，我不要伤害我原来的公司，我任何生意都不做。两个状态有区别吗？所以我当我第二次这么处理的时候，我太太受不了了，我太太说你怎么傻掉了呢啊，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呢啊，说你是上帝的傻儿子。那这一个变化是信主不信主 你真正在主里面和他同死同复活的，我觉得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变化。原来那个状态驱动我里面的是我的利益，我个人的好处，所以跟人家斗诡计、动招、斗招数做这个事情。那后来我是求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你到底是什么，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按着你的旨意去行。那这个是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交替是需要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难的。那一个转变，你觉得哪一个，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哪个状态你喜欢呢？你愿意做前面的呢，还是后面的呢？还是前面的比较好，快意恩仇啊，有人得罪我就把他灭了啊。后面呢，那么多的忍受、眼泪、委屈、痛苦、损失，全部覆盖下。生命的转变，旧人和新人之间的转变，这个是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和主同死同复活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印证。与主同复活不是在理论上的，不是停留在头脑上而已，是在我们生活的实践的里面切实的推行下去。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检视自己，我现在是一个什么形状，我的这个形状到底是在旧人当中呢，还是在新人的里面？我到底和神同复活了没有呢，还是活在旧的那个状态的当中？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主对我们与主同复活的一个影响。加拉太书5: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两个状态不一样，但是我跟大家讲，后面一个状态，这个过程是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结果是好的。在这个结果的里面，我看见了上帝的作为，这个事情我做不到，我如果不是靠着他，我根本就做不到的。如果按照旧的生命，我早就跟他们打成一团了。新的生命，神做成的，那这个结果在里面，那个心是可以真正的欢喜，是在神的意的里面，那个真正生命里面和主可以同得荣耀的，也可以真正的安息在那个盼望的里面。与主同复活这件事情是需要这么一个交替，不简单。126:5，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有一个过程。后面，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能够同复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经文指出来，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身已经灭绝了，被钉死了，所以原来旧的东西呢反应不出来，那个结果呢是我们脱离了罪的掌控，我们不再活出那个罪人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原来我们是奴仆的状态，虽然看起来我们是自由的，看起来啊，我所有的决定都是自己做的，都是我透过智慧的分析最后做出正确的选择，都是这样。我活在加拿大的自由国家，我是自由的，我没有奴仆的状态。那就算我被关在监狱里面，我心灵还是自由的，我心灵的翅膀还是任意飞翔的，是吧？你关不住我。那这里面讲到奴仆的状态是什么？当我们没有和主同死，我们生命的状态的驱动力仍然是私欲和骄傲。那个驱动力所驱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罪的结果。那就算我们良知提醒我们，我们的良心谴责我们，我们仍然无法摆脱，无力改变，这叫做奴仆，做不到。我完全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 我这个事情明知是错的，我还一再重复，这叫做奴仆。说背的是神的能力改变我，他的力量在我里面产生作用，我才能够改变。那这个是状态。我在信主以前啊，我刚才讲的我和坏人哈，也许吧，可能坏到一个地步，也不一定坏到那个地步了。我自己觉得我挺好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自我中心的。这个自我中心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要先高兴，先舒服，感觉好，我可以对别人好的，甚至可以对别人很大方的，大把钱可以给别人，可以的。但一旦有人和我利益冲突，我的立场立刻清楚，我立刻旗帜鲜明的站在哪一边？啊，旗帜鲜明的站在我这一边嘛，我不可能站在人家那一边，对不对？绝对是这样子的。这内心里面的所做一切的驱动力是自我中心的，我从来没有因为公义的缘故去做什么事情，也没有任何舍己的爱来驱动我做事情，没有。如果有所成就，也是先服务一下自己，有空呢服务一下别人也可以，但服务的同时呢还获得一点成就感，证明我这个人不错，我挺好，顺便呢蔑视一下别人，那个人比较糟。这是旧的生命状态，自我中心的。那除非死了，除非那个旧的生命死了以后，那个驱动力从根基上改变，否则不能。所以圣经他说，使罪身灭绝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同死同复活的这个转变的里面。我的罪身仍然是不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导，还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做主导？我这个新旧之间的交替到底有没有发生，有没有产生比较，有没有产生转换呢？这叫做与主同复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有一点大家要了解，这个转变不是一触即就的哈，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慢慢转变。但是问题是我有没有转变呢？我有吗？我还是从来没有改变。刚刚唱过诗歌，耶稣是从来不改变，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从来不改变呢？那这个就是问题。耶稣永不改变，但是我要改变。那耶稣永不改变的那个恩典才在我的里面能够真正实现。那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初信到成熟，从婴孩到成人，圣灵会不断的更新，重要的是有没有那个更新产生，那个果子是不是结出来，慢慢的越结越多。那这个是罪身灭绝以后不再做罪的奴仆，就脱离罪了。我原来喝酒喝得很厉害的啊，这个很多时候参加小组聚会，大家让我喝我不喝，他说那我们能不能喝，我说你们能喝，为什么我不喝？那个酒对我吸引力太大，不行了，我不敢碰了啊，我在那方面特别软弱，喝得非常厉害，接近于酗酒的啊。我信主以后滴酒不沾的不准确哈，不能说滴酒不沾，唯独跟我太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喝一点点葡萄酒。我回国，我岳父他说哎呀这瓶酒特别好啊，叫我的这个小舅子大家一起吃饭啊，你喝一点吧。我仍然是一滴不沾的，不喝的。所以呢，酒放在我们家很容易成为陈年老酒啊，我不喝，放着不动。那这一个转变是新旧生命的转变，那一个能力是我不再做他的奴仆，我可以跟他说 no 的。那在这个层面的里面，请大家了解啊，不一定是和道德罪有关。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任何在我们生命当中辖制我们的，不一定是道德层面的，也许是看起来比较中性的钱，或者是我并没有去觉得很重要的名，那这些的东西都有可能，甚至爱好都有可能成为辖制我们的。那我不受他的辖制， 这个是不做奴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替。那我们要反思，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和基督同活，那个复活的生命的状态，你就要面对新旧的交替，和在交替过程当中哪些是辖制我的，你要一个一个去对付，那个生命就会在这种对付的当中不断的改变，和主同复活的生命的品质会越来越好。后面，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经文继续往前推，讲到这个新旧交替的这个必然性，是因为已死，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呢，就不受罪的诱惑啊。这个道理比较简单哈，啊，死人你给他啊金钱美女啊名誉没有用啊，他不会因此活过来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医院的抢救室就不要医疗器械哈，预备好金钱美女就把他救活了哈，不能啊，只对活人有用啊，活人会越来越兴奋，死人是没用的。但问题是，我还没死啊，啊，那些东西来到我这边的话，对我有诱惑力啊，那这个是问题。那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在主面前，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怎么样在主里面能够真正的不断的同死，不断的同复活？但在这个里面，那些原则和主同死的这个信息要在我们的里面。希伯来书二章14-15节，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生命的转变，你真正与主同复活，你需要转变的很重要一个要点是不再怕死，这个很重要的。怕死会让我们成为奴仆的，那这个转点是神他的能力，那个救恩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作用的啊。国内现在流行很多养生啊、营养品的营养药啊，我有一位信徒把那个叫做怕死药啊，那个药对老人家特别管用的，因为它比较接近于死嘛。啊，不管那个药有没有药用，有没有营养，反正是怕死药，他就吃了啊，商家就赚钱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与主同复活的生命的一个标志，你需要建立起来的非常重要一个点是不再怕死，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部分。那不再怕死这件事情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定的展现的。我跟大家讲过没有，我有一次回国宣教，我回国宣教啥都吃的哈，给我吃啥我就吃啥。那有一次呢，是顺便我去杭州看我的外甥啊，他就请我吃饭，在一个非常大的商场的楼上，很高档的要请我吃饭。我就跟他说呢，我说呢，我喜欢简单，你请我吃饭呢，你就给我一碗面就好，一碗汤面，我什么都不想吃。然后呢，我就点了一碗清汤面就吃了。吃完以后呢，我的感觉就是我的食道和五脏六腑全挂上了油，全是油。那我估计呢，那可能是地沟油啊，可能是地沟油。所以呢，感觉是很不好的，但是不害怕啊。我们讲过了，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地沟油吗？啊，那这是一个战胜死亡的这么一个变化，一个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跟大家讲哈，不怕死这件事情，是我们因为对主的相信所产生的信心。但是当我们面对真正死亡的时候，那不是地沟油，真的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未必会不怕的，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我跟大家讲，国内有一位老传道人叫做王明道的，那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心，但是在文革的时候，他说当那个枪顶在他头上的时候，他就软弱了，他就写了悔过书，后来把他放回去，回到家里以后他又悔改，他就回到监狱，又重新的靠主站立了起来。那这个是实际会临到我们的， 怕死会让我们成为奴仆，但真正那个死亡临到我们啊，我们未必能够站得稳啊。原来我们看过很多这个大陆的电影啊，做叛徒哈、啊，一被拷打以后做叛徒，怕死嘛。我所以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琢磨一下啊，我就揣摩一下。基本上呢，我看我一定会叛变的啊，而且呢，我还会比那个里面的那个叛徒呢叛变的更早。我不但会叛变，会比他叛变的更早，那真的很可怕。那种的言行，然后要把你弄死那种感觉，真的很可怕的。那这个是一个状态，面对死亡你会害怕，头脑知道你真正能够实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怕死不怕死？为什么我们不但头脑知道，就算当下我的状态没有到将来的状态，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仍然不害怕？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一个真正与主同复活的人，有神同在的人，他的大能会一直拖住你，他不允许那个事情不会临到你，他如果允许那个事情临到你，他一定会有过硬的能力拖住你。不怕是从这里来，是真的不怕，要相信与主同复活，有主一直的同在。在二战的时候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徒，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人不知道，叫 Connie Ten Boom， 这个人他是一个荷兰的基督徒，一个女士。那他因为救犹太人，当时他们屠杀犹太人，就被关到集中营的里面。那纳粹集中营意味着什么？就是死亡嘛。那后来呢，他做见证哈、啊，他被放出来，就是这个二战结束他就出来了。那他有做见证，他说呢，他很小的时候呢，曾经问过他爸爸这个问题。他说，为主殉道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做不到。如果我真正要面临为主殉道，但是我又没有能力去面对，那我怎么办呢？我不是要背叛主吗？他很小的时候问了爸爸这个问题。那他爸爸回答他说呢，如果爸爸给你买火车票，从这个城市去坐车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会提早3周给你买吗？他说不会。什么时候买呀？要坐火车的时候买。他爸爸说呢，如果主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你，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他会给你力量。他会的，与主同复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面对我们所有不能够预测的，我们甚至想起来可能会害怕的难处的时候，他的能力都会托住我们。所以 Connie Ten Boom 他说他在监狱里面经历这个事情，他52岁坐牢，那时候很小啊，几岁，52岁坐牢，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建立他的灵命，建立他的各样的力量，然后面对牢狱的时候他说，主给我力量，胜过啊。最后他1983年4月去世啊，我们现在是4月啊，91岁去世。这是与主同复活的，神的能力会托住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托住真正与他同复活的人。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当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正当那个时候，不要忧虑将来会怎么样，不要害怕将来有多大的问题，正当那个时候圣灵会跟你说话的，神的能力会托住你的，因此我们不害怕。因此我们面对那一些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这个是与主同复活那个能力的所在。后面圣经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生活的。那这段经文我在上次的讲道里面讲了很多，耶稣基督他一次就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他一次的献祭 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他的罪全然的覆盖我们，他的能力就会全然的伴随我们，神的救恩就会全然的托住我们。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那个同复活的生命就会显出神的能力来。所有的人在耶稣的这样的一次的里面都可以像神这样活。后面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经文的总结。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这个看自己是活的没有那么简单啊。你在中文看起来呢好像似乎比较简单，我给大家读两个英文的版本啊，然后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英文版本。一个版本是 ESV 这个版本的啊，这句话啊，他说呢 So you also must consider yourself dead to sin and alive to God in Christ Jesus。 这是一个ESV 这个版本。那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直译的，一节一节对的哈，和希腊文对的。那这个版本叫什么呢？ So al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to be dead indeed to sin, living however to God in Christ Jesus。 那这是更接近于直译的原文。那这个里面他讲到说，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不是仅仅看见就完了，也不是仅仅看看就算了。那这个看呢，英文翻译成 consider 哈，这个词哈，但原文这个词呢，它叫做lazimo me 这个词哈，它包括几个含义。一个是叫做你要算计的，叫 reckon 这个词。另外一个是 consider， 你要考虑清楚的，考虑好了。还有一个词叫做 decide， 你要决定。那看自己是死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我算好了，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去死啊。那这是一个动态，你看起来好像叫做预谋自杀，有点像啊。我就想清楚了，全部考虑清楚了，然后我决定我去死。然后不但是预谋自杀，后面还有一个动词推这个词哈，后面词叫做我们中文讲到说是他死，是向罪死哈。那这个是这个词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那个叫做 me 这个词 to be 哈，英文哈，你叫一直的如此这般的持续的去死。那后面英文又说 you must， 另外叫做 indeed， 那个希腊文另外一个词叫做 man 这个词哈，叫做 show affirmation， 你确定是这样。那如果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放在中文的语境的里面，就是你非得把自己弄死不可啊，比较通俗。那这个是叫做与主同死的意思，是一个动态的在主面前的力度的罪人要死掉啊。所以在小组参加查经的时候，信徒说我怎么总死不掉呢哈，这个死掉呢是一部分一部分来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全死，一块一块死，有的部分死，有的部分没有死，是一部分来的啊。这个我这个信主以前呢，和信主以后很大的一个转变。信主以后呢，我立刻这个夜总会不去了啊，酗酒不去了哦，赌博不赌了，这个方面我就死得比较快，很多方面呢就很难死。比如说自我中心啦、骄傲啦，很多的方面就很难死，也很难弄死他。一直的很活跃，一直的跳出来，那这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路上，在主的带领下面，在与基督同死的这个里面一直的死，然后我们才能够实现真正和他同复活。死和复活这两样事情是此消彼长的，不可能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同活的，是旧的不断的死去，新的不断的活出来。那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的一个过程，不断的转变。所以后面呢，经文他说，这样你们向神在基督里面是一直活着的，它是动态的， 这个活着是一个动词，叫做 zamo， 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它不断的 to live， 不断的这样一个活，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是复活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庆祝？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和基督同复活，那这个路径到底是怎么样实现的？如果你真的和主同死同复活了，大卫的那种的生命状态会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更多的显出来，你的心会欢喜的，你在神面前会有荣耀的，你会在肉身的当中，无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自己的肉体怎么衰残，你仍然活在安息的里面，是因为那个盼望的缘故。这个是复活节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复活节真正核心的意义。愿意这个意义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实现，我们在主的里面真正与他同复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领圣餐，来到你面前来一起来庆祝这个复活节。主啊，真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那么一个美好的复活的应许，这是你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在你面前求天父你开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立定心智，能够从死里面走向复活的当中。愿意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的能力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你圣灵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实现这个生命的交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面前真正的与主同死并且同复活。愿意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能够显在我们生命的品质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好像大卫一样，我们的心是欢喜的，我们的生命是有荣耀的，我们活在地上是活在一个安息的盼望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